早安，午安，晚安，欢迎收听十点中文档。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逝去的人无法开口，就让活着的人把未完的故事说完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一片小树林，突然发现前方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，你当下会是个怎么样的心情呢？追溯回1957年，一名大学生在树林内发现了一具孩童的尸体。生前曾遭虐待的他，全身布满了伤痕。尽管美国媒体印制了40万份传单，却始终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64年过去了，孩童的身份仍是个谜。他被世人称之为箱中男孩 Boy in the Box。 他的尸体被当成一件垃圾，被塞到纸箱中丢弃。箱子里那具失去生命的躯体成了他曾存活于世唯一的证据。事件发生在1957年2月25日，一位26岁的大学生把车停在费城附近一条公路旁，因为他看到一只兔子钻入了灌木丛中。想到两周前在公路旁的密林中发现了一些小陷阱，出自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，当时他有破坏了那些残忍的陷阱，于是他跟着下车查看有没有人来重新放置陷阱。走着走着，四周依然堆满了垃圾，但是不远处有个被树枝遮盖的大箱子。诶，上次来这可没看到这箱子呀。他好奇地把头探了过去一看，是个好大的人偶，做工也太逼真了吧，像个真人似的。但他没敢报警，因为他常常躲在这一片林子里偷窥对街的女孩们，警察才刚刚找了他的麻烦。然而就在第二天，他听到了广播中的一条消息，一名四岁的女孩玛丽失踪了，案发地点离那片林子不到25公里。箱子里的人偶该不会就是玛丽吧？良心不安的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辅导员还有牧师，他们都鼓励他去向警察报案。警官们收到报案之后，就到那条公路旁的林子查找那一个箱子。当时还下着毛毛雨，穿过雨雾蒙蒙的林子，他们发现了装着孩童的那一个箱子，是个小男孩。警官当下就否定了尸体是玛丽的可能性，而玛丽在失踪一周之后被发现饿死在附近一间空房子的壁柜里。箱子里的男孩全身赤裸，身体上上下下似乎都被清洗过，但却遍布了伤痕，指甲剪得很整齐，头发却被粗糙的剪短，头部受到了猛烈撞击，带走了他的小生命。小小的身体被毛毯裹着，放在摇篮的包装纸箱中。由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缘故，警方难以判断年纪，据估算大概是3到6岁左右。一切线索拼凑起来，似乎已经可以勾勒出事件的轮廓。命案背后可能藏着一段带着虐待情节的悲惨故事。警方不放过现场遗留下来的诸多迹证，追溯回摇篮纸箱贩售商的记录，以寻找可能的买主。根据男孩手上的手术疤痕进行调查等等，但各种努力却都陷入了死胡同。不久之后，男孩的照片被张贴在每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，甚至是水电单上。警方非常有把握，一旦放出孩子的照片，一定会有人来提供线索，到时只要找到他的监护人，多半就能够查出事情的真相。但往往事与愿违，太多杂音从四面八方传来。有人说那是他先前被绑架的儿子，有人说那是他前夫带走的小孩，又有人说他或许是匈牙利移民。警方一一厘清这些不知可不可靠的线报，并追查附近的孤儿院、寄养家庭。令人沮丧的是，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男孩的真实身份依然无从得知，没有父母亲戚，没有朋友邻居，没有医生老师，没有人。40万份传单就像丢进了黑洞里去，没有一点点回音。一名男子告诉警方，在2月24日，他开车经过案发的那条公路，他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10多岁的男孩把车停在路旁。当时他们似乎从车上卸下什么东西，于是他便停下车来询问母子俩是否需要帮忙。如果是轮胎漏气了，他能搭把手，但是妇女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两个人遮遮掩掩的，男子也看不清楚他的车牌，因此警方也无从查证。男孩于1957年7月24日在费城州立医院附近的公墓被安葬，警员和一些善心人士捐款举办了葬礼。纪念碑制作者也赠了一块小小的墓碑，刻着圣父保佑这个无名的男孩。但是案子还没结束，警方发誓一定要对杀害这个孩子的凶手追查到底。他们认为男孩应该是在洗澡时惹了父母生气，让本来就有暴力倾向的父母又把他揍了一顿，只是这次下手比往常更重，而导致了这场悲剧。种种的线索还牵扯出另一件重大的家庭犯罪案。47岁的 Dudley 和其44岁的妻子 Irene 涉嫌虐待自己的7岁女儿 Carol。最终 Carol 死于营养不良，验尸结果显示她的大腿骨骨折就是最有力的证据。除此之外， Dudley 的10个孩子之中已经有4名孩子不知所踪，其中2个孩子与相中男孩的年龄相符。被严刑逼供的夫妇最终向警方透露了他们所有的非人罪行。他们其中一名孩子 Cloud 于1955年3月出生，年仅3岁的他被饿死之后，狼心狗肺的父母将他亲手扔进了佛罗里达一座老旧的磷酸盐矿井里。另一名10岁的孩子 Norman 同样死于1959年12月23日，死因依然还是饿死。2天之后，8岁的儿子也死去了。戴利夫妇载着他们的尸体找寻着弃尸的地点，最后用毯子裹着一大块石头将孩子们扔进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湖里。女儿 Debbie 也在距离4岁生日不到2个月之时离开了人世，尸体被他们草草地丢在了垃圾堆中。而先前提到的 Carol 只是遇难行列中最后一个孩子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戴里夫妇在1951年杀害了 Jean Villa 以及另外2名女子，并把尸体丢弃于垃圾场里。尽管相中男孩的死因和戴利夫妇办案的手法极其相似，但在一番排查之下，他们的嫌疑还是被否定了。相中男孩的案子再一次碰到了瓶颈，久而久之，就如同所有悬案会碰上的情况一样，调查人力被调往其他的案子，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少，仅剩下一些坚持不懈的探员持续在黑暗中寻觅真相。 Bristol 便是其中之一，他尝试了各种方式调查此案，甚至去委托灵媒协助，但也竟是因为灵媒帮助了他找到案件可能的突破口。灵媒描述到，这所房子有一个木质的门廊，旁边还有一座专供孩子玩耍的小木屋。Bristol 调查之后发现，案发现场附近还真的有一个符合此描述的木屋。该木屋属于一间寄养家庭所有。多方调查之下， Bristol 观察到男主人与其养女或许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。他认为生中男孩是养女所生，而男主人则是协助弃尸的帮凶。后来在该寄养家庭迁离当地时所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， Bristol 意外地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摇篮，和装着男孩尸体的摇篮纸箱正是同一个牌子。除此之外， 他还发现了几条和男孩身上裹着的相同毛毯。对 Bristol 而言，原先的犹豫在此时已经转成了确信，他确信自己是找到了命案的解答。但仅仅是同样的摇篮、同样的毛毯，并不足以作为涉案的直接证据。精疲力尽的 Bristol 提出让他们参加测谎测试，但却被对方果断地拒绝了。不合作的他们让 Bristol 确信他们一定有所隐瞒。 Bristol 一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破案的梦想，他曾经在报纸上放假消息想骗凶手出面，甚至曾自掏腰包悬赏$1000给任何提供男孩身份线索的人。而30多年来， Bristol 不仅仅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，势必要找到相中男孩的身份，还孩子一个名字，直到他逝世的1993年都依然相信着自己离真相仅剩下一步之遥。调查人员 Kelly、 McGillan 等人承接了 Bristol 的遗志，在1998年挖出了男孩的遗骨，在采用最新的 DNA 鉴定技术试着解开这桩疑案的真相。他们循线找到了当年那户寄养家庭的男主人，此时原本的女主人已经逝世，而当年的养女现在成了他的太太。可惜根据 DNA 鉴定的结果，相中男孩跟他们并没有血缘的关系，苦苦追查了好几年的线索就这么断开了。随后男孩被重新安葬在费城的常青藤山公墓，也正因为提取了男孩的 DNA， 相中男孩一案也在全美通缉令中播出，并成功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关注。但是即便有了 DNA 鉴定的帮助，但对于这种时隔数十年的悬案而言，实在很难指望在建档的资料中找到当年凶手的 DNA。 就在绝望之际，调查人员接到一通精神科医师的来电，医师表示他有位患者声称自己知道相中男孩的身份，并指控杀了那名男孩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。即便这条线索来自于精神病患，但 Kelly 等人都不愿意放过任何的可能性。为了验证情报的可信度，他们跟这位化名为 M 的女士当面会谈，听取她的说法。M 女士在长达3小时半的对谈中娓娓道来她的故事。事发2年前，也就是1955年，母亲曾带着她前往某户人家买来了她的弟弟 Jonathan， 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相中男孩。从小 M 女士就受尽了母亲的毒打和性虐待，而被买来的这名男孩自然也成了母亲的性玩具。男孩被关在阴暗肮脏的地下室，时而睡在木箱或纸箱之中，未曾被允许外出。而就在出事的那一天，男孩吃了烘豆之后在浴缸中呕吐，让母亲勃然大怒，好几次抓着了他的头往浴室地板上摔。而当时只有12岁的他，就坐在浴室的马桶上亲眼目睹惨案的发生。在这之前，由于智能障碍，他从未听见弟弟说过半句话。但是那一天，他痛苦的叫声却长久地留在了他的心中。当屋内复归寂静时，发怒的母亲似乎也冷静了下来，开始清洗男孩的身体，将呕吐物洗干净，并剪掉了他那久未修剪的头发。接着母亲用毛毯裹住了男孩，装进了车子后备箱，就带着 M 女士来到了故事开头的那条公路旁。她还清楚地记得，在他们准备搬运尸体的时候，一名男子停下车询问是否需要他的帮助。他们挡住了车牌，并拒绝了男子的好意。在男子离开之后，成功将男孩扔在了那片密林之中。也许听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有一种终于要圆满大结局了的感觉？所有的细节都是那么的接近事实， 当时的探员们都认为 M 女士的说法可信度颇高。除了叙述上相当有条理之外，案件的各个细节也能够得到解释。治疗 M 女士两年的精神科医师也表示肯定，认为她在疗程间的叙述并没有前后不一的情况，不像是随口编造的。警方找到了她居住的房子，也获准到地下室进行勘查，但却找不到任何痕迹证明男孩曾经被囚禁于此。除此之外， M 女士当年的邻居表示从未听过看过他们家有这样一个男孩。当然，如果男孩被久久地关在地下室，这一切都还说得过去。凯莉相信，也许就是当年所发生的事件导致了 M 女士精神上的疾病，但她同时也回想起 Bristol 给她的教训。 Bristol 之前就是太想要一个答案了，因此深信她所找到的寄养家庭那一条线索一定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，而不愿去怀疑错误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无论多么渴望，在还没有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之前，他仍然不肯确定 M 女士的证词。由于男孩并非他的亲生弟弟， DNA 鉴定也起不了任何作用。香蕉男孩到底是谁？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时至今日仍然是迷雾重重。这群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奉献自己的一生追查的调查者们，需要多少耐心和一次次遭受打击后重振旗鼓的意志力，驱使他们即使穷尽一生也要找到答案。虽然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香蕉男孩是谁，但仍然有许多民众持续为其献上鲜花玩具。对于花上数十载光阴追查此案的探员们而言，他们的心愿只有一个，但愿有朝一日能将墓碑上美国无名儿童 America's Unknown Child 撤下，刻上男孩真正的名字。好了，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耐心聆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晚安。